无论是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说你在恋爱中遇到什么困扰了，我都是鼓励大家主动的去出击，主动的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人和自己喜欢女生交往、约会、谈恋爱，甚至有一天能够谈婚论嫁。而且峰哥是旗帜鲜明的反对彩礼。
您现在看到的这位正在直播的 UP 主啊，不用我介绍，大家都认识，峰哥亡命天涯，著名的散落民间的联动达人， B 站的理论家、思想家、探险家。十一前夕啊，峰哥啊在 B 站做直播啊，直播过程中间他就讲到了，
而且峰哥鼓励大家结婚之后啊，有能力的话生个宝宝，共享天伦之乐，买国产汽车，用小米手机，超市就选永辉啊，手机就选安卓，电动车就是魏小李、比亚迪、华为，这是我的选择，我一直都是这样啊。我的小米手机呢，我小米手机下单了，10月3号才到，比这个淘宝比这个 iPhone 还慢，真下单了，不忽悠大家。我看看有没有泄露我地址啊，有点泄露我地址了吧。你看看这不是吗，
估计是准备弃用苹果了啊，而且他还自谦的说他根本没有发明过什么理论，
没有开创过什么理论的，我从来没有开创过什么理论，都是其他人给我总结的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都是网民给他归纳的啊。他的这个直播的话说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说峰哥怂了，是吧？为什么他会怂呢？大家都知道最近一段时期啊，在中国互联网上有所谓的三大理论，这三大理论呢，一个是说叫性压抑大一统理论，第二呢叫立功梭哈思维，第三呢叫苹果安卓相对论。这三个理论呢，苹果安卓相对论呢发明者呢是护真风，立功梭哈思维呢这发明者呢是抖音有一个 UP 主啊，叫他戴梦，这性压抑大一统理论的发明者啊，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峰哥亡命天涯。
峰哥呀、啊，你怎么看待搭讪这个行为？这是一个正常认识女生的途径吗？你不搭讪才是正常行为呢，不搭讪直接整的叫强奸违法，你知道吗？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严重的就枪毙了。你为什么会害怕呢？因为你在说话之前，你在思考之前，你就已经有了心理反应了，你知道吧？你可能底下已经是火急火燎了，藏了一根定海神针了，金箍棒子了，你知道吧？所以说你就生怕你这东西擦枪走火，干出一些什么事情，哎，你的这个人性啊就压制着你这个恶念，你明白吗？其实你在自己内心做斗争，无欲则刚，你明白吗？就是你如果没这个想法，你不可能害羞的，有啥害羞的呀？你去点咖啡的时候，你跟这个咖啡师害羞吗？你说我就喝一个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我喝那个，是不是？那你不傻逼吗？智障吗？这不可能。
但是这三大理论的发明者现在命运各异啊。护真风最近已经被彻底封杀了，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期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他还仅仅是禁言，但最近你现在在搜护真风啊，他这个号已经没了，所以很多人都预感呢、啊，这护真风再也不可能复活了啊。就立功梭哈思维啊，现在也被全网下架了，现在你去搜索立功梭哈思维已经没了，唯独剩这个性压抑大一统理论呢、啊，现在啊给人感觉啊，这无产阶级的铁拳还没砸到他身上。
我不知道现在是该哭还该笑，该鼓掌还是起立，该沉默还是双手举起欢呼雀跃。我跟你讲，没到最后一步呢，就是说现在只是在这么一个时期，就是可能还会有人去讨论这个事情。就是现在我跟大家说实话啊，我跟大家交实底儿，在研判，就研判。
但他也怕呀，你想想三大理论那要收拾的话，那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啊。而且这三大理论呢，它自成体系，还构成了一个逻辑闭环。用峰哥自己的话说，什么叫做安卓人生啊？就是你这个立功梭哈的这些人被压抑了，最后就是安卓人生。你看到了吗？这三大理论之间它是自成体系，而且啊相互关联，那有关部门要收拾你的时候，那还不是一起收拾吗？所以很多人就说，你看这峰哥怂了吗？害怕了吗？害怕他也步这个护真风的后尘吗？
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国家，可以说全世界来讲是一等一的言论自由，不会因为一个人说错了什么话，就从肉体上消灭一个人，就把一个人的嘴捂上，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你提升学习。
但也有人说啊， 这峰哥的话你不能正面理解，这个人的特点就叫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他不是还有一个外号吗？叫探险家。他这个探险家不是指的是他登什么乞力马扎罗爬山，而是他疯狂的测试啊共产党的言论底线。你看看，你共产党现在不是说你护身风的搞这个对立吗？他就在这讲
峰哥是旗帜鲜明的反对彩礼，是不是高彩礼阻碍了这个男女青年自由婚姻，是不是？而且峰哥鼓励大家结婚之后啊，有能力的话生个宝宝，共享天伦之乐，买国产汽车，用小米手机，超市就选永辉啊，手机就选安卓，电动车就是魏小李、比亚迪、华为，这是我的选择，我一直都是这样。
这其实都是正话反说，阴阳怪气。
自我管理，以后谨言慎行，出来之后给大家拍更多好节目，做更多的好的正能量的直播，明白吗？我话都已经说到这儿这么透彻了，你就不要再提前哭坟了。
因为他说的话就是跟胡锡进不一样嘛，所以呢给人感觉就是在阴阳怪气，还是在疯狂测试底线呢。当然了，峰哥这段话啊，到底啊是不是正话反说啊，是不是阴阳怪气啊，咱们先按一下不表啊。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峰哥亡命天涯跟他的性压抑大一统理论的故事啊。这峰哥亡命天涯真名啊叫周立峰，他的这个户籍地不详，但听他的口音呢，他好像跟那小沈阳是同乡啊，东北人啊，都比较能整活啊。这个人呢，他是大连理工大学毕业的啊，他学的是 IT， 一般给人感觉 IT 男都比较木讷啊，但是这峰哥亡命天涯算是 IT 男中间的一个另类啊。这08年北京开奥运会的时候他毕业了，毕业了一开始好像在这个巨人网络啊什么之类的在那打工啊，做一些什么软件开发啊，就是一个 IT 狗嘛。但是这个人呢平时比较喜欢在网上冲浪啊，他早年呢在这个知乎那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叫乔克李峰，在那里好像据说还混成了一个大 V 啊。2013年的时候他跟那著名的网红啊刘吉手在深圳呢开了一个公司，后来在18年的时候又开了一个 MCN 公司，据说还孵化了不少网红啊，所以有人把他称之为叫资本峰，赚了不少钱。那么或许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渐渐的知道了中国互联网内容创作过程中间的那些规律，所以2019年的时候啊他自己啊就闯进了内容创作的赛道。2019年的时候啊在印度啊有一个中国的网民啊，这个人叫刘墉，这刘墉就拍一些印度的那些生活影片啊，印度大家都知道比较脏嘛，贫民窟啊，到处都是污水横行啊。这刘墉拍视频的过程中间，他就经常说一句话，哎，他说
干净卫生啊，兄弟们，
形成一种反差，所以干净又卫生啊，形成了一个梗。而且呢，他真正火出圈的时候，就是在疫情期间，他直接在印度的恒河啊，搞起了一瓶水就给喝下去了啊。人都说他喝了一整串的元素周期表啊，所以他那个视频一下就火了。这火了之后呢，这峰哥呢买了一张机票就跑到印度去了。
就是来印度之前我一直担心，我担心去哪儿能找到贫民窟呢，然后来印度之后我就放心了啊。你看啊，这是印度德里的街区的主干道啊，我现在犯愁的是怎么才能走出贫民窟。
他到印度去之后啊，他留个大胡子啊，整个那气质啊就是跟印度啊特别搭，所以他去了印度之后有人就说他是衣锦还乡。到了那个印度的贫民窟里头啊，给人感觉他跟那些人的气质非常非常的相似啊，
有点像我们那个油炸臭豆腐。哦，我现在吃一下这个东西啊，有一股厕所味儿啊，咖喱味儿混着厕所味儿啊。
他去了印度之后呢，也去吃印度啊五星级酒店呢，还包括路边小吃啊，给了他自来水直接就喝进去了。喝进去之后呢，太爽了，
恒河水啊味道非常好。
他的视频呢就火了，所以呢闯进了这个内容创作的赛道之后啊，他很快的就摸清了互联网啊这个规律。那么从印度离开之后呢，他跑了七八个国家十来个城市啊，拍摄的这个视频呢大部分都类似。等到回到国内的时候呢，他就到深圳去拍那著名的三和大神。
这就是著名的三和人力市场，满满的全都是来找工作的人啊。由于之前有太多来这儿拍视频的人了，然后他这就给都用栏杆围起来了。 啊，就像我们这种来这儿看热闹的话，他基本上是非常反感啊。旁边就是警察局，如果你在这瞎拍，他那边就马上能给你安排了。
三和大人大家都知道，在深圳有个三和人才市场，人才市场周围啊聚集了一帮啊这躺平的这些大神。这些大神呢，也不打长期工作，哎，就打那日结工。
现在耗多少钱？
现在有几十块钱，
今天去做日结吗？
30-40块钱，这钱呢，不去找的话，还能用个一两天吧。但是，就看一下吧。
打一个日结工之后呢，然后就休息两天，够吃的，然后就到网吧里打游戏啊，过的那种颓废但是躺平的生活。这峰哥呢，到那个地方之后呢，沉浸式拍摄，找到那些三科大神呢，跟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去聊天，一起去求职打工。
你不干活的话，就不吃早餐了，一般睡到什么时候醒？一天吃个白天吃一餐，有时候晚上再醒来，晚上再出来吃早点东西吃。
打工的过程中他还说不好打呀，那日结工也不好找，早上大家都在抢呢，也不是说你想打工就能打得到的啊。他说什么都不如摊的那个地方舒服。
这个等一下给饭给他们的时候不要拍，人家本来这个就是吃剩的，人家比较尊严，这只是解决人家那个温饱。
嗯，行，
来给人家点面子。
而且大家发现啊，这些三科大神呢，晚上聊天的时候还在聊那些美国啊、什么欧洲啊、怎么出兵啊那些国家大事儿呢啊。
美国卷入这场战争，我估计他妈全世界那几个国家可能要被德国跟日本、我们中国都被吃掉，你信不信？
老美吃
掉的。他这三科大神呢，一共做了六集啊，在 B 站啊，就总的播放量啊，就一下子达到了好像将近2000万，非常非常高啊，也就破圈了啊。这之后呢，他就把这个拍摄的目标呢主要对准了一些边缘人群。你想一想啊，就是三个大神这些人不都是边缘人群吗？所以他后来就拍了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个人26岁啊，癌症患者，没亲没故就在那个出租房里等死了。
今天手术多久了？
我是那个今年那个1月的手术的。
你爸啥问题进去的呀？
我没见过他，我不知道。
你没见过你爸？
啊，对。
那你妈还在吗？
在，他把我
给
拉黑了。
拉黑了？
对，
为
什么？另外呢，拍了一个什么家道中落的富二代，是吧？后来他也跑到一个大山里，拍了一对年轻的男女开放式的关系，他拍了50分钟，他还号称这是纪录片啊，等等啊。他还说他这个纪录片呢，就在这个豆瓣上评分9.9。哎，就是这些视频呢，在 B 站里头都获得了非常高的点击量啊，而且呢，他也比较能整活。你比如说那妙瓦底那个地方不是有很多诈骗团伙吗，他买了一张票就到了妙瓦底。
安全抵达妙瓦底，
到达妙瓦底大酒店了，先办下入住吧。
到了妙瓦底之后，他说他被警察抓起来了，被判了死刑，后来不知道贿赂了怎么样的。
克伦边防军太讲究了，答应给钱之后好吃好喝供着，屋里有没有摄像头啊？
然后就给他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他在酒店里搞吃播，能整活。他那个能整活啊，我第一次比较注意的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国内啊互联网上有一批小粉红嘛，这小粉红在网上啊天天喊中必赢，美国又输了，中国赢2次等等啊。这中间有一个比较知名的女的小粉红叫做孤烟木禅。2023年9月的时候啊，这个峰哥就突然在网上发了一段视频，对孤烟木禅表白啊。
我爱你，哪怕我知道你比我大了8岁，这注定是一场畸形的爱。哪怕我知道你已经结婚，这注定是一场无言的结局。但我仍然爱你，爱的无怨无悔。我爱你，我看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陷入了疯狂。我从肉体到灵魂上完完全全的爱着你。
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呢，这个视频在网上一下子就破圈了，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笑啊。那孤烟木禅人就觉得你这是对我性骚扰啊，然后侵犯我名誉权呢。这孤烟木禅一怒之下就把峰哥给告上了法庭。告上法庭之后，这峰哥不怕，你想想他是整活专家呀，对不对？你把他告上法庭了，说实在的，为什么说我说峰哥这个风格挺有意思的，他是亦正亦邪呀。 你比如说在互联网上大家都是装人设，他的人设是什么？他的人设就是没理想没文化没秩序啊，啊，他没什么软肋。你比如说他说他是阳痿，然后一分钟。
峰峰站起来吧，没关系，一分钟已经很厉害了。
然后炒股呢，倾家荡产了，然后呢，就是九代丐帮的这个长老，所以他没什么弱点呢。你只要说他，他无所谓。所以孤烟木禅把他起诉了啊，用这种正式的方式啊，比较正式的这种渠道啊，去跟他讨一个说法，实际上对于峰哥来说是构成不了任何威胁的。
我一分钟我都不自卑，我一分钟我都不生气。你们一个个十八厘米啊，你们一个个一夜七次，那你们生什么气呀、啊？你们那么强，你们不天天身边都围着女孩吗？
后来大家就问这个峰哥，你对这个孤烟木禅是啥看法？
孤烟木禅，孤烟木禅最早是公园吗？哪个地方公园？南方广州某地方公园，大妈嘛，大妈，然后就天天就是跟心灵医生弱化的心灵医生，妇女版的心灵医生，就反正天天发点就是挑逗民粹的东西呗，就美国咋地了，英国咋地了，日本咋地了，然后让大家骂嘛，就是引流的，然后最终目的是卖土特产。啊，卖什么大米啊，卖什么这个广东腊肠啊，他们所有人都是卖腊肠啊。具体他内容我看的不多，就他们那类人的内容我看的都不多。内圈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
后来那个孤烟木禅就在互联网法院把他起诉了，起诉了他当时在法庭上就出示了个几个证据啊。他说孤烟木禅说他发了这个帖子之后啊，有人对他进行网暴，那给他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啊，不能正常上网了。他就讲，他说你看，
这是2023年3月份你自己发的视频，你说我每天都遭受到网络暴力，还有人往我家寄寿衣骨灰盒，这都是你原话是不是？那在我出现之前，在我们认识之前，你已经每天都遭到网络暴力了，而且还收到过骨灰盒，那你不仍然在孜孜不倦的发呢吗？你没有精神压力啊，你还能怎么崩溃呀、啊？代理人还说一个事儿，说我通过碰瓷儿他挣钱，当时我就想到了，这个证据也是我火箭打印的，我提交上去了。我2023年和他发生纠纷之前的8月，发生纠纷的9月和发生纠纷之后的一个月10月的收入分别为10400、10300、10001，没有任何的极大波动。当时我提交上去之后，原告代理人没有想到我火线来了这么一手，原告都已经有点慌不择路了。
他说孤烟木禅说他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谣言。这峰哥就讲了，那不对啊，谁敢说自己没发表过谣言不真实的信息啊？我们国家新华社中央电视台都不敢这么讲了，你一个自媒体你敢这么说吗？而且他马上举出了证据，就讲了，
我说这是7月28日在奥运会开幕期间，这个女人她说法国基督徒举行了这个针对奥运会开幕仪式的抗议这个东西啊，但是事实上它的内容是发生在2022年法国天主教信徒庆祝天主教的，是不是？他拿2022年的视频张冠李戴往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来硬塞。
后来他们这个官司啊，到底结果如何我在网上没查到，但我觉得峰哥啊跟这个孤烟木禅的官司啊，真的是一场行为艺术。就是说其实大家在看这个过程中间都觉得哭笑不得，但这种批判又让对方啊，你很难通过正儿八经的方式啊跟他兑现。所以我觉得峰哥这个搞抽象啊整活啊，确确实实啊在互联网过程中间是能手之一。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为什么去发条微博讽刺他了，这个99%的逼友都不知道，所以说他是命中有此一劫。就是平时你看那些人，哪怕我再不看不惯啊，我平时不说那么一句，因为事实上就是这样啊，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井水不犯河水。他命不好，那天有个人去骂他，骂他顶着我的头像，顶着我的头像，然后话是那种就是比较逆天的话去骂他，然后他截图截出来了，截图截出来之后，那人家有人认出来了，说这是峰哥粉丝啊，顶着峰哥头像说这是峰哥粉丝，或者是这是峰哥，就由此就骂我，骂我是汉奸啥的，反贼啥的，就骂我，因为他说的话，那网友说的话，是吧？ 他把我的肖像和那网友的话拼在一起了。哎，那不好意思，你平时可能就是走过路过呀，你踩的都是这个小螳螂、小蚂蚱、小蛐蛐，那你不小心踩到我的地雷了啊，那我就是必须严惩不贷啊，给你致命一击，这段可以录屏，随便啊，就这么个原因，就这么个原因。
那么呢，他在这个 B 站呢是主要以做直播为主嘛，直播是 B 站过程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赛道啊，直播间里头就经常有人过来跟他聊天啊，聊天的过程中间就经常有人跟他讲啊，哎，关于性的话题，渐渐的他的直播间就形成了一个特点，就是变成了中国年轻人讨论性话题的一个场所。
我觉得总的来说，漂亮的受欢迎的交际花女孩比没谈过恋爱的校园保守女孩更好追，你觉得对吗？那肯定是啊，一个女的说从来不谈恋爱，说在等一个白马王子，那你是白马王子吗？你必然不是啊。但是那种说，哎，我有三个前男友，我四个，我有八个前男友，那她就是经常谈恋爱嘛。所以说，按照概率上来说，经常谈恋爱的女孩也更好追一点，因为她不抗拒呀，不介意呀，就来就谈一谈呗，谈一谈试一试。但是那种等一个真命天子的啊，你要沾上包之后啊，完了啊，你这辈子完了。要是一喊分手啊，他马上给你写小作文，甚至一哭二闹三上吊啊！我第一次都给你了，你怎么这么对我呀？你知道有多宝贵吗？是不是？一下让你身败名裂。所以就是谈恋爱，尽量别找那种等真命天子的。
在这个过程中间呢，这峰哥呢也俨然就像是一个赤脚医生啊，面对这些年轻人的性苦闷，哎，他就开始开各种各样的药方啊。在这里头呢，他的直播间里确确实实欢乐不断。你比如说有一个年轻人跟他讲啊，说他女朋友本来管他要彩礼，要几十万的彩礼，还让他买汽车买房子，结果呢就在要结婚的过程中间呢，他的女朋友啊就跟他过去的那个情人出轨了，出轨了之后被他发现了，他很痛苦啊，抽了两包烟呢。然后呢他的那个准丈母娘就跟他讲不要彩礼了，也不让他买房子，还倒给他20万，哎，让他们赶紧结婚，问峰哥怎么办。这峰哥就跟他说这是好事儿啊，这峰哥一大口头禅呢，就是好事儿。
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是个好事儿，绿帽老弟，这是个好事儿。为啥呢？因为你现在已经33了，而且你说你找这个女朋友她出轨了，是不是恋爱两年，你条件都不错，你既然方方面面都不错，然后恋爱两年她还出轨了，说明啥呀？可能就是说并不一定这女的水性杨花。你看这女的家教不也挺好吗？妈妈马上没跟你闹，没跟你哭，没跟你喊，然后马上给你道歉。他如果真的是不在乎那种人呢，分就分呗，找下一个呗。他还是很看重这段感情的，所以可能老弟啊，你自身是有缺陷有短板的，你找下一个未必这种事情不会再次发生。
而且你看你现在你赚了呀，你过去要彩礼，你现在没不要彩礼还倒给你钱呢，对吧？你就算你现在没要，你将来结了婚了再出轨了之后，你再抽几包烟吗？你其实这个绿帽子没那么可怕啊。他就开导这个年轻人啊，要通过这种方式。他这个最精彩的一段网上的言论的名场面，就是当时有一个年轻人跟他讲，
他是那种工程师，
嗯，
就是那种宅男，理科宅男，然后家里面有一天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嗯，
然后他这个女朋友就是在家长面前都特别知书达理，就特别懂事儿，然后特别热情的一个人。但是如果他们两个出去啊，就吃饭啊、玩啊什么的，他那个女朋友就特别特别冷淡。就是让牵手可以，但是就像僵尸一样，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他们两个人也有连接，也有连接，但是连接的时候，那个女的就是很被动的，她也不反抗，就是像死鱼。
我给你讲故事啊，接下来你就别说话了，你听峰哥讲个小寓言，就是也是两个男的在洗澡堂互相聊天，就聊彼此的女朋友。一个男的就说啊，我女朋友啊，对我一点要求都没有，只要我给家交钱就行。然后他对我是百依百顺，但是也不跟我连接，没有夫妻生活。然后另一个男的说，我女朋友对我啥要求没有，就是天天连接，疯狂连接，然后给我花钱，给我这个给我那，然后两个人都非常羡慕彼此，就说，哎，你女朋友太好了，咱们之后今天哥们儿挺投缘的，能不能说互相彼此认识一下，介绍一下，如果有一天分手了，咱们可以把对方这个女朋友介绍给另一个人。最后俩人一问啊，是同一个人。
结果两个人打开手机一看啊，这女朋友是一个人。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啊，这直播间里头、啊、瞬间就沉默了，大家那个弹幕上都哈哈大笑啊啊！
男的你知道，男的都愿意把自己往多了吹，比方说你是一个双节棍，你就得说自己是方天画戟，是不是？你是一个
狼牙棒，你就得说自己是裁决之杖。咱都是男哥们儿，都不懂嘛，是不是？有的人，比方说明明是中国队水平，愣说自己是巴西选手，都这样啊。
在这个过程中间，峰哥就逐渐的形成了他自己的这么一套理论。什么理论呢？就是这个性压抑大一统理论的。什么叫做性压抑大一统理论呢？大家都知道啊，国外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弗洛伊德。这弗洛伊德啊，他曾经啊讲过一个理论，就是说人类所有的动力都来源于对性的追求。不管是运动员还是科学家，所有的人呢，其实推动我们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原始的动力其实就是性的动力。这个峰哥亡命天涯呢，就把这个理论借鉴过来了。他认为啊，中国男性中间所表现出来的所有的心理问题都来源于性压抑。为什么来源于性压抑呢？大家都知道啊，有中国啊，由于计划生育嘛，男女比例失调啊，男多女少，再加上城市和乡村是二元社会嘛，而女性啊，随着这个社会的开放，再加上受教育的提升啊，所以女性在择偶的过程中间都会向上，农村的女性往城里跑，这个女性受教育之后呢，哎，希望能找比自己更好的男性，这是带来一个问题，就在中国底层社会啊，导致大量的平庸的男性啊，没人管。也就是没人待见他们，没有女性去看他们，他把这些人就称之为三D男性，
低智商、低情商、低素质，三D人士。
那么这些人呢，实际上就会非常非常的压抑嘛，他想连接而不得嘛，那么于是就演变成一种病态心理。什么病态心理呢？一方面对这些女性啊，他有性欲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对这些女性有另外一种不切实际的道德，比如厌女情节，认为这些女的本身呢必须要贤妻良母啊，必须恪守妇道啊，她得不到就诽谤，这是她所发明的理论中间的一部分啊。另外一个呢，再加上结婚呢生育的繁衍的压力啊，对男性的压力更大，所以男性呢在这个性压抑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呢，就会表现出一种扭曲的心态，要么是犯罪啊，要么是各种各样的这种网上的戾气啊，这就是他的性压抑的大一统理论的。他用这个理论呢，就几乎能解释啊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啊。正是因为他发明了这个理论呢，直播间里头那个小伙伴就把他亲切的称之为弗洛伊德峰。那这弗洛伊德峰啊，也就变成了中国的两性大师啊，也是我们民间的哲学家呀，影响就越来越大。你比如说这些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啊，他都用这些东西可以解释。比如大龙订婚强奸案，那很多人在讨论彩礼，讨论彩礼的时候他就在讲，他说有些男性在讲，他说我们男的都团结起来不给女的彩礼，不跟女的结婚，他不就要不到彩礼了吗？他就在那说，
峰哥，那你怎么在直播间疯狂攻击比自己更弱的人呢？我们男性都在互相攻击，还怎么团结？谁跟你团结啊？男性和男性之间本身就是竞争关系，为啥要给彩礼啊？因为你不给其他男人给，你要都不给的话，因为本身就没有人跟你团结，都是在那划了，在那抢，就像三只猴子，你给他只揣一个母猴，你说兄弟们团结，团结起来，一个一个来啊，可能吗？做梦呢？给你放第三十位你乐意不？团结一下子吧，你跟你哥团结娶一个媳妇儿可以吗？你亲兄弟都做不到啊，谁跟你团结呀？你不是什么什么啊，峰哥鼓动雄性竞争，你可以不竞争啊，
是吧？我跟你讲，他说高富帅跟这个白富美是一伙的，你们这些屌丝跟那小仙女是一伙的，互相之间还看不上，在网上还互相指责，等到过了婚育年龄三十好几了，你们家长逼婚的时候，哎，一相亲三天你们就走进结婚殿堂了，结婚以后呢就凑合开始过日子啊，主要的生活就是关灯，说的血淋淋，但确实也是社会现实啊。同时你看他还讲，那大连的那个工业学院李时新当时不是跟一个乌克兰的男的睡觉一夜情吗？这约炮完了之后被学校给开除了吗？很多中国男的就愤怒啊，说这个中国女的被白人男的给免费给睡了，那些人都说他是巴西牛排，比巴西牛排还便宜，结果就非常愤怒，就非常支持学校处理这个女生。
但是学校惩罚他没毛病啊，就以后的话就这是一个遏制的作用，吓阻的作用，我认为这个学校达到了。以后的话你那个女生的话，你要当一对狗，你得小心一点，低调一点
啊。达到了，那确实，那就是你的观点其实也比较接近于那个，就是还是给女生上强度嘛，因为无奈了嘛，最终就是你没有任何办法去惩罚那个男的。
他就在讲，他说中国男的很多人就是戴了一种虚幻的绿帽子，
你说你爸，你看你爸咋不生气呢？因为你爸和你妈过甜甜蜜蜜恩爱爱，你啥时候看你爸一拍大腿，妈气死我了，这个女的是不是啊？这小女孩怎么这么道德败坏呀？那你妈在旁边问你生啥气呀？跟你啥关系？你没老婆呀？啊，对不对？你妈你爸要是因为这种事能吵架呀，那说明你们一家就遗传性精神病，所以说你有这种自卑的感觉也不足为奇了。你为啥生气？一是你没对象嘛，二是你性压抑。因为你没对象，所以你觉得中国女的都是你的准对象啊，这个白人把你准对象给睡了，接盘都轮不上你，对吧？你人家男朋友都没说啥呢，你替人家男朋友生气。
他就讲，他说是中国的很多这三地男呢、啊、就像那个狗，那狗啊到电线杆那地方撒尿，他就认为这电线杆啊是他的领地。其实电线杆大家都知道那属于国有资产，对不对？人家东电西输呢，是吧？但狗以为那电线杆是他的领地，所以他撒泡尿，过两天再一来到这地方一闻尿味没了，他就再撒一泡。他就说其实很多底端的这中国这个三地男呢就是这种心理。
营学来说的话，我们就不是那个日耳曼营学的最顶端，我们
说完了输了。一句话我就两字总结，
对啊，
输了
输了输了。所以我们要防止这种输，建立一种保护机制。我认为学校惩罚的好，
行，
就是整了一个，假如说就是
你想我给你总结一下，就是现在、
啊、
就是说那个在外面打架输了回家揍老婆一顿。
为什么要揍？我跟这没关系啊，不揍啊。
不是揍老，因为比方说老婆出轨了嘛，然后管不住打不了、
那个、不能揍啊，
打不了那个情敌，回去揍老婆一顿。
你说人家那个女的跟一个白人男的睡觉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对吧？他以为他们自己脑子上也被戴上了一顶虚幻的绿帽子。所以啊，你就可以看到他这个所谓的大一统性压力理论呢，确实在很多中国的社会问题过程中间呢就戳破了很多人那种虚幻的自尊心。他这个理论呢，他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理论，在我看来它只是一种今天中国社会啊在行进过程中间所呈现出来的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间的一种现象。它当然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了，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啊，它其实真的呈现了中国底层社会啊男性从某种角度来讲的社会现实。而且呢，它也经常用那种很黄很暴力的方式啊，把底层社会中间男性啊那种虚假的那种幻想给戳破了。
峰哥，你如何评价蔡澜建议找不到女朋友单身可以先找长得磕碜的练手？那也不叫练手了，你找磕碜的也费劲，那叫郎才女貌了，天作地合啊。很多男生就有这种想法，我找不着好看的我先找个不好看的，那就是你老婆了，就是你孩子他妈了，你还现在还骂你孩子他妈呢，过几年你孩子长大了说，哎，我父母都不好看，但是我爸我妈还把我养大了，挺不容易的。
所以你别看峰哥在整活啊，他整活的过程中间他真的啊还挺有社会价值的。当然了，在我看来啊，这性压抑大一统理论呢实际上也是知易行难呢、啊、因为我们在知识的过程中啊跟行动的过程中间啊两种是不同的控制方式。知识有的时候是理性控制的，这行动呢有的时候是人性控制的。就峰哥虽然说是发明了性压抑大一统理论呢，但他自己有的时候也受这个理论的限制啊，也受这个理论的操纵啊。他去年不是去那个乌克兰吗？他去乌克兰之后，他当地有个小网红给他拍了一个乌克兰的大美女陪着他，他一开始啊特别高兴啊，很快过了两天他就说他差点被对方绑架了，然后他千辛万苦的这个跑到了土耳其啊。据他自己讲说，那个大美女啊想要跟他网上连接。
晚上拍完购买力之后呢，艾米几次暗示要跟我回酒店，但是我还在艾米里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就直接带着中国留学生一路小跑，我们就跑了。
但我看他拍的视频呢，他好像中间有一天晚上跟人去卡拉 OK 啊，他说他自己坐怀不乱，但我根据他那个视频呢，我分析来分析去啊，我估计他那天在卡拉 OK 的时候也摸了人家乌克兰美女的大腿。
我现在记不清我动啥了，我应该动的是手啊，我应该只是动了动手，别的东西我动没动我自己也记不太清了。
所以你看到了吗？他自己也性压抑，性压抑的过程中间，嗯，差一点没失足，导致自己啊被绑架啊。所以你看到吗？峰哥啊，作为一个探险家，常年呢、啊、在河边走啊，要说啊，其实他的整个这条赛道也充满了惊险啊。节目的最后啊，我来讲一讲啊，我看这个峰哥啊，在这个十一之前的这段直播啊，他到底是怂了呢，还是说他是在阴阳怪气？我个人觉得。 他这段话真的是怂了，是吧？因为毕竟是护城封嘛，前车之鉴已经被封了，他肯定不希望被封啊。我看他这段视频的时候，我左看右看，我都觉得这其实特别像胡锡进。
中国增加了 K 签证，专门发给外国的科技青年人才，这引起了一些担心。老胡觉得呢，这种担心有其合理性，但是呢，可能存在一些误解。
我觉得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管理者能力确实非常强，像峰哥这种搞抽象的人呢，现在你看看，他已经都整得像胡锡进了。
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国家，可以说全世界来讲是一等一的言论自由，不会因为一个人说错了什么话，就从肉体上消灭一个人，就把一个人的嘴捂上，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你提升学习自我管理，以后谨言慎行，出来之后给大家拍更多好节目，做更多的好的正能量的直播。
那说明我党啊，在互联网管理方面真的是已经洞悉了它的发展规律啊，从此之后再也不可能有人呢对我们党对互联网方面呢这种指挥和部署啊提出什么异议了。所以啊，像峰哥这种人呢，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大力发扬光大的，实在不行可以让他像馆长一样，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一下啊，让广大的这些牛马们啊，哎，都能接受峰哥的再教育，认识到自己现实中间的这种社会地位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哥呀，我在一起14年的初恋老公被我发现约炮了，可以安慰我一下吗？么么哒，在一起14年才约炮，挺好的啊，谢谢你啊。这个，我只能说你老公是个好老公了。
我觉得总的来说，漂亮的受欢迎的交际花女孩比没谈过恋爱的校园保守女孩更好追，你觉得对吗？那肯定是啊。一个女的说从来不谈恋爱，说在等一个白马王子，那你是白马王子吗？你必然不是啊。但是那种说，哎，我有3个前男友，我4个，我有8个前男友，那她就是经常谈恋爱。所以说按照概率上来说，经常谈恋爱的女孩也更好追一点，因为她不抗拒啊，不介意啊，就来就谈一谈呗，谈一谈试一试。但是那种等一个真命天子的啊，你要沾上包之后啊，完了啊，你这辈子完了。要是一喊分手啊，他马上给你写小作文，甚至一哭二闹三上吊啊，我第一次都给你了，你怎么这么对我呀？你知道有多宝贵吗？是不是一下让你身败名裂？所以就是谈恋爱尽量别找那种等真命天子的。咱笔友对恋爱观念就是这样，哎，我要整那种白纸一张的，白纸那么好写吗？我跟你讲，白纸上涂涂画画呀，你就完蛋了，谁污染谁治理，你知道吧？
峰哥，我是美国留学生，女朋友2个月没来，刚才测出来有了，但我一直带呀，我怀疑不是我的，我现在很焦虑，怎么办呢？其实你女朋友比你更焦虑，真的，因为你可能是自我怀疑，那你女朋友她是心知肚明嘛，对不对？所以说，如果她有勇气生出来，你就不要担心，因为这个孩子可能不是你亲生的，但肯定是你女朋友亲生的。这个选择权在他手里，我觉得你让他做选择。如果生出来之后啊，你一测啊，你是生物学父亲99%，那就是啥也不用说了。如果一生出来连黄种人都不是，变成小白孩了或者小黑孩了，那就不言自明了嘛。我相信他自己，对这个生不生信心比你要大。哎，如果他执意要生下来，他有这个信心，那基本上班就零了，跑不了就是你。
为什么很多男生说一定要女生没经历过这没经历过那，你最好是白纸一张，就是挺不行嘛，是吧？他就是说，哎呀，你女生得纯洁呀，你不能是烂了呀，是烂货呀，或者经历的多了呀，就很多男的都是这心理，害怕比较，害怕露馅儿。所以说你都已经是不行了，跌入谷底了，你还结什么婚？你这种属于结婚就属于害人啊！你大家都知道全国男女比例，你就是把机会啊留给更强更有能力的男同胞呗。做人为什么这么自私啊，都已经这样了还想着结婚。